大家好，欢迎来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当初会开启这个频道呢，是因为我在刚来到德国时也遇到了许多生活的挑战与困难。目前居住在德国迈入第六年，希望借由分享过去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能间接鼓励一些刚来到异国生活的你们，或是透过采访异国人妻的生活故事，用无滤镜没有粉红泡泡的情况下，让大家能更真实与贴近地了解异国生活的酸甜苦辣。此外，我也会定期与我的德国好姐妹米莉制作德国人妻谈心室的企划，一同畅聊爱情、德国生活、个人成长等不同的主题哦。不啰嗦，那我们赶快进入主题吧。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今天我超开心可以邀请到我非常非常忙的朋友 Fifi。然后我跟 Fifi 会认识的，其实算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嫁给一个外国人，然后我们就是粉丝专业的时候认识。但虽然我们不太经常见面，但是我们那种友谊是真的是非常深厚。然后我今天真的是超开心，他可以来上节目，欢迎 Fifi。
大家好，我是 Fifi， 就是甜甜非常要好的朋友，自己 Q。
但其实我们平常没有太爱聊天哦。但是我们一聊是那种就是可以你什么都跟对方讲的那种。
但因为我们两个都真的是非常忙碌的人。
我不敢说我忙啊，你比较忙，你那两个小孩的妈妈，然后又要处理很多事情，
就真的很多啊，柴米油盐酱醋茶。
所以今天其实最大的挑战不是说，就是真的是邀请 Fifi 有个时间来上节目，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动。
没有没有，就是一定要意气相挺，也顺便跟就是你的读者朋友分享一下，也许他们很好奇有土耳其的一些人事物啊，所以
真的是这样子，我也很好奇，
所以就是可以我知道我就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我问一下你回来台湾多久了？
如果硬要实际算的话，就是从我第二胎快要生的时候，我就决定先回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决定要定居嘛，所以其实这样算起来应该是快要一年半了。
OK， 那你总共前后待在土耳其多久？
前前后后的话，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可以申请公民，已经三年多，快四年了。对，
土耳其这么快哦，就是你大概住了三年，你就可以申请土耳其护照。
对啊，对，如果你是有住了三年，可是他还是要规定啊。好比说，你如果在这三年，你虽然是有跟你的先生是有婚姻关系，可是如果你的在土耳其住的没有超过半年以上，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定审核的模式。只是说他们有非常清楚明了告诉你说你确定是怎么样。尤其是土耳其，他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政策在出现，所以就是你尽量还是要住超过至少要二分之一。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至少要二分之一，然后连续三年这样你才会比较保险，可以去申请公民这样子。
这样跟德国其实也蛮像，至少一部分是德国我们现在有居留证嘛，然后居留证如果你一年也是没有住上超过180天的话，他居留证也会被没收。
对对对对，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是后来为什么决定来台湾生活？因为 Emery 他Fifi 他的另外一半叫做 Emery。
对，
然后 Emery 他其实在土耳其其实有一个还蛮算好的或是稳定的工作。
对，我们在那边其实算是很稳定，因为我们也有买了房子，然后他的工作也算是还不错这样子。那当初其实也有很多的考虑的点，那我觉得最终让我真的很想要回来定居的是，因为我当初在那边我有一个，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为母则强母爱大爆发概念。因为我那时候其实都觉得我可以的话我还是可以支撑在那边，就是我自己还可以稳定，可是因为现在我到那边的时候我不是没有后援嘛，我如果一打二的话，我很害怕就是当我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但是我的先生正在公司很忙的时候，我该怎么带着我的两个嗷嗷待哺孩子到医院去看医生。以及那个时候因为我会基本的土耳其文，可是我的土文没有办法到医术上的一些专有名词，这是我很担心的一个部分。因为那个曾经在土耳其的时候，因为我的老大，我的儿子，他那个时候就是得那个，就是在台湾是一个很频繁的玫瑰疹，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在土耳其，然后我没有后援，我就是一个人带，然后我的先生工作非常忙碌，那时候我陈凯那时候就是一直发高烧，然后我其实是很害怕的。那我自己带到医院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冬天零下大概 一两户嘛。对，我
感觉超无助的。
而且我自己到医院，可是重点是医院他可能也不会告诉你说这是个玫瑰疹，因为在那边的话你是英文是没有办法跟你相同的，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土语为主。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很慌张，因为我觉得他的高烧一直不退，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就自己先冲到就是搭计程车冲到医院去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你很慌张，可是他们那个做法完全跟你不一样，
他们就看多的感觉，然后就想说啊没什么就发烧退烧药，
对，他们也没有给药，可是他们就在我面前，那时候零下一二度，然后他们就在把陈凯衣服全部扒掉，然后往陈凯身上泼水，泼冷水。
What?
他们觉得那个是
什么
降温方式，然后我的孩子凯他就大哭，一直哭，然后我就在医院跟着一直掉眼泪。然后他们是告诉我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他降温最好的方式。其实我觉得那个并不是不对的，但是因为当下你的心疼，可能因为每个国家的医疗方式跟医疗的观念跟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不能评论说哪一边比较先进，哪边比较好。我觉得这是没有一定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好很好的医生跟很好的医疗品质。所以我那时候我因为我去的那间是私人医院，私人医院是在土耳其会比公立医院好很多的。然后我就很害怕，我就看着那个样子，他就一直泼水，然后叫我不要担心，然后孩子因为被泼冷水又是在零下一二度的状况，我就看着他，我就跟着哭，就抱着他哭。而且那时候他因为他的疹还没有爆出来，医生也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确定，然后他们就是要收集凯的尿袋，然后他就叫我抱着裸体的凯，然后喂他喝母奶，然后我就坐在你知道坐在那个公共区域的椅子上，然后抱着裸体的凯，然后我就开始喂母乳。然后那个当下，
天哪，好有画面哦。
那个当下其实我就是掉眼泪，因为我好害怕，我不知道他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是他就是发了玫瑰疹出来，我才确定说哦，原来那是一个过程这样。只是说你因为新手妈妈，但是因为到了我怀了第二胎，到了这个情况之下，我是毅然决然跟我先生就是讨论说，既然在这个没有后援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想要先回台湾定居，就是我会因为孩子的关系跟就是我熟悉的语言去可以控制到最
对啊
方式，最紧急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处理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是
真的。
对，我们去挑选我们的环境，因为其实有了孩子就是一个我们目前最大的责任，所以我才
最主要的考量。
对，我才因为这样我就是回来，所以我觉得对啊，当妈就是这样。聊到他去，
不会不会，但是你这样讲真的是很有画面，但是不是说很有画面，是因为你形容太好，但是就是整个就是会很无助，然后又
很
心疼，然后真的很可以了解说一个人不会就已经有点不会那个语言，然后
对
小孩就又新手妈妈，小孩又有点生病，然后你又束手无策的那个感觉。
那有时候有很多甚至有很多疾病啊，就像我们听过那个疾病，可是就算是同语言好了，就是当你知道这个疾病，你可能都还要去 Google 一下说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何况是一个不是英文还是一个第四个语言这样子，然后你得去了解那个是什么意思，然后再去翻成英文，英文再翻成中文，中文再去爬文。我就觉得那个是如果你在最紧急的方式，那个都太迟了，就对我来说
真的
因为这个毅然决然我就是回来。那就是甜甜你也知道这件事，以后如果凯他们长大要叫他好好孝顺我。
会的，
开玩笑的啦。
像 Emma 他这样，现在他来台湾当英文老师嘛，对不对？那现在他生活算是融入或是讲适应了吗？
因为他其实之前的工作，他其实周末他有去参加那一种弱势团体的当义工，就是义工老师，然后他就是会带一些比较特殊的特殊孩子，就是做一些会教他们简单的英文啊，或是做一些手工艺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知道说，其实他在这一个方面其实是很有爱心的，就是他其实是很喜欢小朋友的。那因为
而且他很有耐心。
没错，非常有耐心，而且他就是又没有脾气，然后再者他之前在美国有念过书，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以一个英文程度还不错，然后还也对孩子完全
又喜欢小孩，然后喜欢帮忙的人。
对，我就觉得他这个是这一块是很有就是很可以挑战看看的。那再加上因缘机会之下，我姐姐在台南开了一间英文补习班这样，然后就等于说用合作的方式，然后他就在南台湾闯出了一片天。他现在算是还
临时补教界名师，
还不错。对啊，因为说真的，你要当一个很好玩、很可爱、 又可以让学生喜欢的老师，你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能有羞耻心，就是你应该要扮丑就扮丑，你应该要夸张就夸张，你得给跳舞大声唱歌就是这么做。然后幸好 Emery 他就是这些都还可以，所以我就觉得他算是现在过得还蛮好。而且你知道台湾的饮食哪一个国家不上，就是全世界的食物在台湾都找得到。
确实是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以一个饮食文化最影响穆斯林嘛，但我真的觉得在台湾是一个对不管任何宗教或者是什么，
而且或是素食主义者或是什么都很方便，
其实我真的觉得都非常的和善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来说它是没有什么问题，适应的比我还好呢。
哦，这样不错，是吧？欸，如果大家如果有小孩，欸，其实我听众其实都才20几岁三十几岁，如果你们有认识小孩想学英文或是想参加什么寒暑假夏令营的话，再联络菲菲或是联络我，我再帮你们告诉他，
真的
介绍，我再告诉你们。
我大推也不是因为他是我先生，真的是你问田，
没有
这个课程，
他真的是课程真的是很用心。我们接着我觉得偏题怎么会这样，就是他有什么什么澳洲州、意大利州，然后什么美国州，然后他先生真的就像他刚刚说真的是可以拉向面孔，他可以扮个什么，
对，
什么一个人物啊或什么之类的，
对，他就真的是
取悦小孩观众群，
像就是那个像日本州，他就会穿日本和服，然后我们就会
到，对，
然后我们就会到外面，然后就是我们就会假装实境宝可梦，然后我们就会在就是我们的整个一个路线就给他们一个藏宝图这样，然后整个路线就他们就要去找出每一个宝可梦球，然后打开里面就会有任务，解完任务那个人就会，
这个太有心了吧。
对，然后解完就是这只是某一个游戏，就是我就是大概分享一下，然后全程英文，然后如果到时候就是赢的那一组就可以得到就是所有的宝可梦球，这样就很厉害一个游戏。对，
而且他们还会带小朋友去自己搭捷运，然后去可能去博物馆，或是自己他们有那个像美国州或是哪个州的时候，他们会做料理，然后带小孩去超市自己买菜，
对，自己
就让小孩自己开始有独立的那个的观念，然后也有自己像是什么搭车什么自己要注意安全，或者去超市的时候对食物开始也会有那种价格，因为像我以前还蛮好笑，就是我爸都会帮我买水果之类的，就是带我们家，然后就是吃完饭他都会帮我切水果，就是我整个是爸跟妈的宝这样子，然后我是完全不知道一颗苹果多少钱那种，然后我只是跟我爸，哎爸，那苹果很好吃，你下次再买来，就我下次自己有一次去买的时候，我发现那苹果一颗要100块。
对啊，那个就是我们父母亲很爱说的啊，
吃米不知道米，
没错，你这假币不知米给人。
所以就是他那个是不只学英文，而是你整个可以让你学生，不是学生，就是小孩，就是还可以同时成长，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情境式教学，我觉得其实不是说只是推我们补习班，我会觉得其实以后家长你们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带领孩子，你可能不是只是丢书跟他说这就是苹果，你何不带他去全联走一趟，苹果就在这，你摸摸看，你摸摸看，然后你可以用英文的方式，或者是说像甜甜是嫁德国，那他可能就是用德国德文的方式去这样教导孩子，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亲近式的课程，小朋友才不会坐在那边打哈欠。
好了，我们
对啊，又离题了。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在家，你跟凯跟那个 Maisa 是讲中文还是讲英文？
哦，我跟凯跟 Maisa 我们是讲中文，就只有我跟他的时候，但是如果爸爸在的时候，我们就是整个家庭环境就是纯英文，但是如果爸爸跟 Maisa 还有凯他们就是单独在讲话的时候，他就会用就是土耳其文，所以其实我们家的语言是多重进行的。对，
哇，阿公阿嬷又跟小孩讲台语的话，不就
对，
就之后凯一见面跟我见面，然后一讲出了一句话是土耳其文、英文、中文跟台语。
你知道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那你家孩子这样会不会有语言上的一些障碍什么的，其实我真的觉得不用为孩子担心那么多，因为我们想当初我们长大的时候也是台语、国语、英文什么的，有的没的一起混在一起上，对，我就觉得那个其实不大至于说会语言混淆什么的，只是说有时候这单字他会忽然间苹果想不出来，只好说 apple， 就听起来会很做作。
但是我懂啊，我也是这样子啊，我就是我在德国的时候有时候 讲太多德文的话，我突然要讲中文或者讲那个英文，我也讲不出来，只会讲德文。OK OK， 那我了解。我觉得今天我想邀你来，还有其中一个很酷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是在当初是在土耳其有办婚礼的，就是有在土耳其有办那种很不是说传统，可是就是土耳其式的婚礼。它大概是长怎样？
就是我想分享一下土耳其人他办一个正式的婚礼，其实有很多个步骤，那这都是缺一不可。那其中就是有几个比较可爱的，像是第一个的话，在婚礼的前一天，他就会有一个俗称指甲花之夜，然后也就是新娘之夜。那其实指甲花之夜呢，它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新娘的一个单身派对结合归宁的一个概念，那也算是拜别父母的一个形式这样。
但你爸妈那时候有去吗？还没有去对不对？
有啊，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是在结婚的前一天，
其实也前一天的，对，那应该他们也该到了。
对，然后我爸爸妈妈跟我哥哥姐姐都有到，然后对，然后这个归宁呢，他就是跟台湾一样，他其实是由女方的家族举办的，所以呢，他的来宾也是女方的亲戚居多，但是因为当下只有四个亲人在嘛，所以整场还是我先生的家人跟亲戚超。
对啊，但是比较多人会比较有氛围跟比较有面子吧。
对，而且你会，而且有后面你就会听到有一些仪式，就是我爸妈应该就是整场非常惊讶，就是我们到底在干嘛，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所以幸好还是就是我先生家族那边有 hold 住。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那边有认识了他的表姐妹嘛，然后表姐妹有好朋友，就是都有我去的时候就有介绍给我认识，所以那些朋友也都有来。所以说其实我比较庆幸一点，就是你还是会觉得说哇，还是有自己就是年轻的朋友就是来陪伴你，就是比较不会就是都是长辈那种心情这样子。
那你们在指甲花之夜有做什么？因为我记得你好像还捏自己大腿要哭。
对，但是因为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是土耳其的乡下，就是通常就是在那个会场只能看见女生，就是新娘之夜的会场，男生他们只能待在外面就是聊天等待。但是因为现在随着时代跟文化进步，所以现在新娘之夜其实不仅男女方都可以参与，然后男女生就是都可以在会场里面狂欢，就是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其实只有女生才能在那个会场。但是我还是在很乡下很乡下的地方看过这样的场面，就是因为你会看到所有男人坐在那个一个空间的外面，然后那时候我经过有点吓到，我还问 Emery 说诶，那是什么了吗？就里面在狂欢，但所有男人在外面很像围室你知道吗？后来他就跟我说没有，他就是一个新娘之夜，只是说因为这边比较传统一点，所以他们还是保持那样的文化这样。他们其实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无止境的跳舞，跳到天荒地老。但是在
等一下我可以插一下吗？因为你这样隔天就是婚礼的话，新娘或是新郎可以就是一直喝很醉，然后很疯狂，到你们会庆祝到半夜吗？
对啊，我们都庆祝到半夜。我的新娘之夜还是到一点，还是到一点，很可怕，凌晨一点。
好累
很累。那因为在多久关婚礼的观念当中，他们就是玩乐大于食物，所以其实他在新娘之夜，他们就是会有一点一小小的点心饮品啊，但是他们根本完全不在意这个，就是你只要去新娘之夜，通常这种东西都是完全滞销，因为他们只在意这个场地能不能让他们跳舞跳到半夜。然后新娘花之夜它是有传统仪式嘛，然后最主要传统仪式就是他们会选一个重要的亲戚，然后他们在你手里啊手掌上就会放一个表示祝福的指甲花泥，然后那指甲花泥它潮湿的时候是墨绿色的，然后干燥之后它在你皮肤上就会染上鲜艳的亮橘色，所以它的时间然后它的颜色会因为它染上去了它不会马上就能洗掉，它时间会就是随着时间
就是很像 Hannah 那个东西，
对、它就会随着时间慢慢的退掉。然后在这个时间同时呢，新娘的婆婆也会在指甲花泥里面就是塞入黄金，她除了祝福对他除了祝福以外，他也表示说我这个婆家是有经济能力的，然后全场就会开始绕着你唱一首拜别家乡嫁到异地的歌曲，然后据说这个每个土耳其新娘在这个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泪如雨下大哭一场那一种。但是因为土耳其文歌词再加上他那音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点都不忧伤，有一点点微轻快呢，然后我就印象深刻。因为当下就是而且所有人就是在你旁边，然后他们就是拿着红色丝巾一直在你旁边转圈圈，然后他们还会拿一手拿蜡烛一手拿丝巾就会转圈圈，然后一直唱歌。我 我跟你讲，我姐真的吓歪，她那时候真的是觉得、欸、是不是某一个宗教仪式，但她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就是某一个宗教
邪教，
不是说不尊重，但对于那个样子真的是会被吓歪。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已经知道说这个 moment 就是一定要哭，因为我已经看过很多场面，以及我先生已经跟我说你一定要哭，所以每个人都一直盯着我的脸，看看我没有哭，
就很期待说，哎，你什么时候哭？
期待出来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然后我就很害怕，我就很害怕。后来我就因为他们就一直盯着你，一直看着你哦，就是你知道我真的不好意思讲，你知道他们那首歌其实唱了两次，因为第一次没有哭出来。再转一次，然后这一趴我没有在其他地方讲过，然后后来我就看他们停了之后，没有尴尬，新娘没哭，再唱一次那样，然后后来我真的觉得我真的不行，一定要哭两下，我真的是捏了我大腿，捏到我就痛哭，就是痛到哭出来这样子，然后第二两滴眼泪之后，他们才放过我，而且啊，新娘哭了哭了，就是
这一趴我真的不知道，听众。
对，因为我没有讲得太详，因为那时候觉得很好笑，再唱一次这件事情。但是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差一点交不出功课，你知道吗？因为想说挤两滴眼泪有没有那么难？可是重点是当下那个氛围其实没有办法。然后我妈我姐就一直说，你应该要放那种姜蕙的泡啊虾啊那种，就是自己戴耳机头听。我说对，
对，以后现在很多那种无线耳机有没有？你的头发盖一下，
啊、
你先嫁给土耳其人的时候。装哭一下就好了，
所以现在这个很好。现在如果要嫁去土耳其的异国新娘，可以尝试用那个蓝牙耳机听跑啊虾，好香。
中场休息，今天没有德文小教室，今天我们来一趟旅行。好，因为等一下呢，我可会跟菲菲聊到一些关于土耳其的旅游推荐，但是呢，菲菲在伊斯坦堡上比较没有多琢磨。那你们也知道，我在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有自己一个人去伊斯坦堡，所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伊斯坦堡的旅游景点。首先呢，台湾人如果要去土耳其旅行的话呢，你只需要电子签证，而且这个签证是完全免费，也就是说，如果网络上有任何想要收你钱的地方，那些都是诈骗，所以自己要小心。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抵达伊斯坦堡之后呢，你最好买一个交通卡，它就是有点概念，就像台湾的悠游卡一样，就是你可以使用它搭公车啊、电车啊、地铁啊、巴士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的。而且它因为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比较常使用这样的交通卡，它的价格也会比较便宜一点。好，再来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旅行，那基本上发表在德国的时候就也会担心。那我自己也很想要放一些东西在我的 Instagram 上啊，或是脸书，那所以我觉得当下就还是比较需要一下网路，所以我就有在他们当下机场那边呢买了网路电话网卡，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公司来提供，所以你自己就去比价一下，然后自己就去看一下你自己的需求。那再来最后一点，就是你们土耳其旅行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会杀价的能力哦。好，那你们可能会想说伊斯坦堡的话要玩几天呢？那伊斯坦堡其实也很大，尤其它有分成欧洲区跟亚洲区。那如果你只玩欧洲区，然后基本上所有的你们都知道的景点也在欧洲区，所以基本上你要很 intensive 的玩的话呢，大概3天2夜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呢，我其实很推荐大家从欧洲区搭船去亚洲区，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至少就要保留个4到5天的时间来玩。那我当时呢就大概5天4夜，我觉得非常的刚刚好，不会到太满，行程不会太满，也不会太有压力。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该玩的地区有哪些，最主要的呢就当然是旧城区啦，因为旧城区的话呢，它有很有名的圣索菲亚清真寺，原本呢叫做圣索菲亚大教堂，不过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稍微改了名字。再来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呢，它的对面呢就是蓝色清真寺，如果要以外观来讲的话，我个人会觉得蓝色清真寺比较漂亮，比较壮观，但是如果以内部的来讲的话呢，圣索菲亚清真寺超赞，就是你进去之后会哇哦这样子，就是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教堂里面哦，竟然会有阿拉伯文这样子的摆设，所以是一个非常的有差异化的那种内观。那再来是蓝色清真寺的话，它本身比较小，然后因为它本身就是每天还是会有人在进进出出在做礼拜，所以我个人觉得说里面就真的就是参观 一下就好了。那圣索菲亚清真寺呢，它算是一个博物馆的感觉，然后还有分一层楼跟二层楼，所以算是比较大，参观的时间会稍微多一点。那再来是直接在旁边附近呢，其实有一个叫做托普卡皮皇宫 Topkapi Palace 的这个皇宫。那这个皇宫呢，在过去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官邸以及皇室的娱乐场所，现在呢则是用为博物馆以及观光圣地。那它的话呢也是非常值得的参观，因为那边的话呢就是有分很多，你真的可以看到说过去皇室他们在那边到底在做什么。那我们参观完了旧城区之后呢，其实用走路的或是搭个电车两三站就会来到了海港区 Eminönu。 这边的话呢最主要呢，当然因为海港嘛，所以海鲜比较多，那在这边的话你们就一定要去吃它的鱼堡。那也是因为它海港的关系呢，我刚前面提到的要去亚洲区的话呢，你就可以从这边搭船过去。好，在这边附近其实它旁边还有三个东西我要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呢它叫做大巴扎，那巴扎呢它是世界其中一个最大以及最古老的巴扎，它总共里面哦有4000多家商店，那主要贩售呢像是首饰啦、地毯、灯具、香料、陶瓷等等，就是在这边你可以买到所有你想要的纪念品。我个人觉得参观后呢，就是这里的商店重复性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看到一个东西很喜欢我立刻就买，你可以就是先逛完全部之后呢，然后去问价格甚至是杀价之后呢再做购买。那我自己在那边的话呢有买一个耳环给我婆婆，那时候她商人开给我的价就很高，我直接给她下杀4折，然后最后还是买到了，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是要直接把价格对砍。在另外一个巴扎呢，它叫做香料巴扎，它里面的话呢通常就是卖一些香料的东西，所以它是离海港最近的巴扎。好，那在我自己觉得也非常非常推，离渔港没有很远但是你其实可以搭公车过去的两个地方，叫做 Balat 跟 Fana。这个呢大家如果在 Instagram 上看到有人在分享一些伊斯坦堡的照片呢，基本上你看到那个色彩缤纷的房屋照片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呢，我上次去伊斯坦堡的时候就赶快过去那边拍一下照。然后那巴拉呢过去其实居住了许多的犹太人，那直到他们搬回以色列之后呢，这里居住了很多来自土耳其东南边的安纳多利亚人。而 Fana 呢，他们两个其实他跟 Bala 离得非常近，两个就是紧靠在旁边。 Fana 呢他过去则是居住了许多的希腊人，虽然大部分的希腊人呢已经搬离开这边，不过在这边你还是有看到像是希腊东正教的教堂以及希腊相关的文化。那在这边呢我不会跟你讲说你一定要去哪个景点，因为它就是属于一个区域。我那时候就搭到它最开始的起点之后呢，我就自己就是没有看地图的自己乱晃，那我觉得很享受这样子自己走在一个我不知道等一下会转角会是什么的地方，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就是自己乱走就好了。走完回来我们再看一下海港区，它海港区那边呢就有一条大桥叫做加拉达大桥 Galata Bridge。 那这边呢最有看头呢其实是站在桥上的钓鱼的土耳其人，真的很不夸张，就是那个桥其实也没有很矮，但是你每天呢经过那时候它路的两边呢全部都是数不清的渔民，钓鱼渔民，那我觉得那个景观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从海港区经过大桥之后呢，其实你就会看到伊斯坦堡的天际线是加拉达石塔 Galata Tower。 那基本上呢它是一个中世纪的石塔，总共有9层楼，顶楼的话呢有一个景观餐厅以及观景台。参观部分呢需要付费，我上次那时候去参观的时候还甚至要排队。那上去的话你想说要爬楼梯，不用，你可以搭电梯。好，上头的360度景观台呢可以让你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你其实也可以看到所有伊斯坦堡的观光胜地景点。不过因为步道它的那个观景台的那个道路很窄，所以大家可能要有心理准备会有点人挤人。那我们逛完了这个 Galata Tower 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搭一下地铁或是电车前往 Taksim Square 塔克西姆广场。如果你是爱 shopping 的人的话或是想要买纪念品的话，一定也要来这边，因为这边呢是一条很大的购物商圈与购物街，那它周边呢就充满了许多像是饭店、商店、餐厅等。那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拍照的地方呢，就是它在这个 Taksim Square 的这边的街道上呢会有一台就是有在行驶的红色的电车，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一条购物街已经 人挤人，人满为患，然后它中间有一台红色的电车会经过，那个画面非常的很有冲突，所以很有反差，所以那时候也是一个算是蛮好的拍照景点。那我们逛完了所有在欧洲区这边的景点之后呢，我要来推荐大家一下亚洲区的 Üsküdar 区域。那这里呢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去参观一下少女塔。少女塔呢，它其实是由拜占庭帝国皇帝阿历克萨一世建造而成，目前的功用呢，除了是灯塔以外，内部其实也是餐厅与咖啡厅。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少女塔去吃饭或是观景的话，其实它在沿海的旁边呢，就有一些可以席地而坐的地方。那边呢，就有人会提供一些红茶，那也会有行动摊贩会卖那个他们的 sandwich， 像是那个芝麻的面包。那基本上一杯红茶加这个面包呢，总共只要六里拉，也就是差不多1欧元。但是你可以就是在海边坐着，在那边吹海风，享受一个人的时光，然后看着眼前的美景。我现在想一想，又好想回到那样子的地方。但是呢，现在疫情的关系没办法旅行。不过呢，希望这一集的中场休息有点长，但是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样的中场休息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然后你指甲画叶之后呢，然后还有其他活动，还是你就是大概就主要变成婚礼？婚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隔天就是你的大喜之日。然后我只能说，话说土耳其它其实是美国三分之一大，东南西北的习俗真的是不尽相同。就像我们台湾那么小，客家人就有他的模式，南部人有他的迎娶模式，北部中部都有不一样的模式，那何况是土耳其这么大。那其实但我分享就是大同小异啦，就是我先拿我先生，他是北方黑海那边的人。那他们黑海呢那一带呢，在一大早就会有人山人海的亲友到你的新娘的家里，然后爸爸妈妈就要被满满的土式披萨，就是 pide， 你们然后还有跟饮品啊，就是 iron， 就是土耳其的那种咸优格，就是来喂饱所有的人。他们就是 pizza 那个 pide 跟那个 iron， 就是一直疯狂 non stop， 就是一个 buffet 的概念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习俗之一。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就表示说，在这个大喜之日的时候，就是如果没有你没有喂饱大家，他们可能会一辈子记得在你的婚礼上饿过肚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点其实倒是跟我们在台湾的喜宴有点类似，就是
对，
只是说他们在于只是一个非常假愁霸，就是披萨吃到饱这样。但我们也就是我们台湾就是要吃得很高级，吃得很精致这样。然后同时南方呢，他们就会聘请那个敲锣打鼓的舞群，真的是敲锣打鼓，然后他们就会从南方家一路边跳边伴奏的往新娘家移动。
如果两家人住得很远该怎么办？
对，我有问过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因为这就是一个黑海那边就是比较传统的
啊，那就只有那区域。但当然如果 两方都是黑海人的话，
对，我可能就觉得都是差不多啊。如果真的是有一点远的话，他们还是会先在可能某一个比较遥远的一个路端然后走过来，但是不会说这是从南方家。如果路途很遥远就要
开去台中，有没有一路敲锣打鼓
是要唱多久？对，然后他们就是会大鼓咚咚咚啊，然后就是最主要的那个乐器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唢呐。是不是、是不是非常不一样？他们就用
刺耳哦，
非常厉害，用唢呐。
那我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就是他们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他今天结婚婚礼。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有舞者在旁边就是环绕跳舞，然后炒热现场的气氛这样。开胃菜啊，其实真正迎娶在下午时刻，只是说前面的时候就是很多亲友就是一大早就会开始去你们家一直吃东西，这样就是想要就是沾沾喜气啊，凑凑热闹。然后因为土耳其没有所谓的新娘秘书，所以不管在化妆礼法通通都会在法廊完成，就是你会在一个法廊里面，他们就会帮你化妆，也会帮你们就是 set up 的头发这样。然后在土耳其他也不会提前拍婚纱，所以他们是在当天你的礼装好之后，你会在你居住的城市有几个有名的景点拍拍照。可不过他们现在也是像我们台湾一样了，就是最近我看到有些人会特地想要好比说去 Cappadocia 啊，就是然后去拍那些点，最近会，可是以前真的都是那种要结婚的当天，他们就是特地抽出一个小时，然后赶快摄影师就带你去附近的景点拍拍照，就这样。然后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仪式是，你想要娶我们家新娘呢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梳妆完成后，新郎会被锁在门外，法郎的门外。 然后你要不断的向那个发廊的那个门缝一直塞钱，
塞钱，
对，一直塞。你要设计师就会刁难新郎，他就会意思是说你要好好。
等一下，我问一下哦，是新娘会，或是新娘，或是婆婆会跟理发师说，哎，到一定的预算，然后就让他过，还是真的要看你们没有跟理发师或什么讲好，他就看他心情，
好看他的心情。
啊，那个钱他真的是自己收起来吗？
哦，这个所以我后面要跟你讲啊，就是他意思是说你要娶我们家的新娘才不会那么容易嘛，然后直到就是设计师觉得这个数字满意才会开门，但是你不要想担心就是会被占便宜，因为我知道是我附近亲戚在发廊的做那个发廊，当天那个设计师他其实会到你的婚礼，他会把他所有拿到领金再别到新娘身上去
啊，
对，就是、
okay.
就蛮可爱的，只是说他那个样子，他那形式是你想要娶他没有那么容易，就是、
OK OK，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重头戏就是婚礼啊，因为土耳其迎娶车队呢是一路开到晚宴餐厅的，所以新娘车的司机呢就是要备好所有的，有一个放金钱的礼金袋，然后因为在这个半路呢都会有小孩拦截要 lucky money， 是不是很特别？你可以随意的就是拦下所有的新娘车，然后你拦下的时候你摇下窗户，那些小朋友啊就会跟你讲好话，这样祝福的话、oh. 然后你就要给，然后那个 lucky money 其实很小啊，有时候就是一里拉两里拉十里拉不一样，就是看你心情就是下去包那个预算这样，但是我们都会备好，那其实很可爱，就是他会拦截你的车、oh. 而且不是说他们家过得好或是不好，那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习俗，他们只是想要沾沾新娘喜气，然后打开，然后就会祝福你，然后你就给他一个小红包，这样子很可爱吧？
啊，对啊，
对。
然后经过
所以的陌生人，不是大人小孩，什么都老人都可以拦截你的车。然后沿路上呢，很猛，很猛，很猛，整个车队会不断的狂闪灯加猛按喇叭，你没有听错，猛按喇叭，从头按到你的会场。这就是要向所有土耳其人，就是向众人告知我们家家有喜事。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妈，哎，这种东西在台湾真的是会被白眼，但是我人生第一次觉得被蒙按喇叭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因为你就知道说这种事大家就是你在蒙按喇叭，然后大家回头看，他们就知道啊，有好的事情，就会祝福。而且你沿路上真的，因为土耳其本来就是热情的民族，他们就会拍拍手啊，他们会帮你尖叫拍手，就是你真的
好酷，
真的很酷。你沿路就是会看到陌生人就是对你欢呼，就很猛。
哎、欸，这个真的是还蛮酷的，因为在德国我们也是跟你一样啊，就是跳到婚礼会场或是之类，或是离开登记结婚的地方的时候，也会狂按喇叭，但就是一下下。但是我一开始来德国，我就跟发表讲说，谁啊，怎么那么吵啊？为什么那么没耐心，一直狂按喇叭？就没想到他们是真的要婚礼，但是他们就是。我是开车经过啊，他们是要婚礼 ，OK， 那我就不觉得说被吵，但是不会太会特别拍手或者帮他们尖叫，哎、欸，酷哎、欸，
很酷，而且我们不止在婚礼，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男孩要变男人的仪式，就是当你收到兵单，你要去当兵，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你要为国家，你知道他们在前一天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就会一群你的好兄弟就是会狂按喇叭，然后他们就会。大唱国歌什么的，然后就是全部人就是也会为你鼓，就是只要陌生人经过就是认同你理念的人就会为你鼓掌、
欸、好酷哦，
真的，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去当兵去保卫国家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是值得开心的，嗯嗯，所以这不只是迎娶，就是你要去当兵的前一个晚上就是也很多人会做这件事情。
那你这样婚礼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几点，还是就到隔天凌晨了吗？
只能说台湾的婚礼是吃整场，但是土耳其的婚礼就是跳整场，就是从进场开始跳舞跳到结束。土耳其男女就是不分老少，他们每个婚礼的目来婚礼的目的就是跳舞，他们才不是要来吃东西。对，然后我的婚礼开先锋近五十的，还是我先生家年迈85岁的爷爷，快要90了。
天
哪！带领男方的家族直接攻入舞池的正中心。
哎、欸，我问一下，你们这样子土耳其这样子是几桌？
因为我那时候办的也蛮多的，就是而且我婆婆就是人面也广嘛，所以然后再像我公公那边有所有家族都从黑海就是北部的 Sinop 过来，真的蛮多人的哎、欸，有我不知道几桌，但就是真的那时候来
上百人，
有应该有，
所以土耳其的婚礼大致上也都是就是很多桌的那种。
我们是做长桌，对，啊，因为我也是有公餐的嘛，就是一个类似西式简餐这样子，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其实没有公餐诶，有些婚礼只有上蛋糕跟简单的饮料这样，但是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去那边，我只是想要跳舞，就像我跟你说的，我真的不 care 吃什么。
那也不错，你们也不用花太多心思去找什么餐点啊，或是花费太多钱，反正就是假抽霸就好了，再不然就再叫一堆那个披萨就好了。
对啊，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其实我婆婆应该也算是蛮爱面子的，她真的是做蛮主的欸，她一个人真的是欸，我婆婆还就是有开酒欸，开红酒就是无限开、wow.对，然后真的是一个餐点，我们是真的是有肉有鱼有前菜那一种，诶就是蛮厉害的、oh. 对啊，也是算是做足面子的这样子。然后哦、mm-hmm. 我要继续讲一下，就是因为他不只提供酒水嘛，他还就是有些朋友他我们有参与过，有些朋友他甚至是提供 buffet，但这都不是一定要给的啦，反正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机会来参加土耳其婚礼的话，你还是要先填饱肚子再去，觉得你不要对那边有太大期望
哦、oh, OK
对，除非说你的朋友可能他本来就是异国婚礼，那他可能还是会准备一定的量就可以让你吃这样子。然后整场压轴就是别黄金仪式，是不是很土豪？
哇，真的。
因为在台湾就是你要把要给的礼金啊要包进红包袋里，然后要很就是很偷偷摸摸，不会让人家知道你包多少钱的那样，就是钱不见光。但是呢在这边呢是直接在新人让新人站在会场的中央，然后新郎跟新娘的脖子上就会挂上长的缎带，然后接下来亲友们他们还会排队排成一串，然后分别的开始别黄金啊或者是别现金，
该不会金条之类的吧。
所以我跟你说有啊，还有金手环啊，我像我公公婆婆他们一定都是打一对金手环再加上黄金这样子，所以不管、哦、现在大部分都还是会一起参加婚礼就是别黄金，所以新娘的亲人可能就是别新娘子的，然后新郎就别新郎、嗯、然后我这样跟你说，在不仅会完全公开，还会被全程录影加拍照，这就是让我惊讶到不行，
压力好大哦。
他会发现你别了多少钱，然后我婆婆她真的还因为就是啊，下一个是曾经来参加我的婚礼的人，她真的去倒带耶，看她别多少这样子，就很让我惊讶。所以土耳其倒是非常坦荡的讨论，就是谁别了多大的黄金这样子，然后最后一样就是跳舞跳半夜收场。我记得我回家也是凌晨两三点才开始拔那个新娘头，你知道多难洗吗？弄完真的都走、
啊、
整个婚礼大概就是这样子，
很有趣耶。谢谢你的分享，因为我目前就是有访问的呀，日本的也蛮特别，因为他也是刚好有传统婚礼，还有去神社那种，还蛮酷的。然后但是土耳其这个是觉得很热情，但是又很土豪，然后又很不一样，觉得很酷、
啊、
很像一个庆典
没错，就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庆典这样子。
OK， 那我们今天就是婚礼就先讲到这边，不然我们真的是会录不完，他有小孩要带。OK， 他有小孩要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也会蛮有兴趣，就是土耳其的家庭会很传统吗？
我只能说其实不管你的年代啊进步到什么样的阶段，其实我真的觉得每因为我们认识的很多啊，你也认识很多异国部落客，对不对？在我们真的乍听之下真的是全天下的婆媳可能都会有一些该去解决的问题，但是我只能说在土耳其这方面呢，他们的思想呢跟他传统的那种觉得媳妇该做的事情其实是跟台湾非常接近的，对，他们还是会觉得说那媳妇就其实要会怎么样，他们很喜欢把家里打扫像样品屋一样，或者是你必须要懂得怎么煮土耳其红茶，那客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拿茶不能让客人见底，到了他们喝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你就赶快要得拿茶再去补，那这些都
是小事，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婆婆在家其实就有一定的地位，然后她希望你的婆媳就是你的媳妇就是有要让她有面子。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说，因为有很多人的想法是哇， 国外的婆婆会很开明或什么，但我真的觉得每个国家还是有每个国家他们想要坚持的东西，对、嗯、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呐、啊。我觉得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要跟别人的爸爸妈妈接触呢，就是还要先学了很多他们那边的文化跟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真的真的，就是其实每一国国家都有好的或是不好的公婆，但是就算好的，像我跟我婆婆感情很好，但是我还是很幸运的说我们还是没有住在旁边、嗯、所以我觉得可能距离没有差，
距离就是美啊硬要
你整个是超美
超级美完美我真的必须说啦，就是我真的觉得，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听到就会觉得哇现在的女权应该已经不一样了，但就是终究每个国家就是它会有不一样的传统文化，我还是要为异国婚姻就是拉一点，你知道，我还是要
摆没有没有那么可怕啦，就大家不要很害怕。
对对对，但是也不要大家觉得，大家不会觉得说哦，你嫁外国人就是怎样就是爽啊，
光鲜亮丽爽，没有，
对啊，呵呵耻。其实我很讨厌听到这个，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说，如果你们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异国婚姻就有两本。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因为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想要开这个 podcast 啊，就是要让他知道很多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异国婚姻，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做抉择，很多时候都在做取舍的、
啊、而且你要知道我们有两个文化，两个不一样的环境，两个不一样的宗教，两个不一样的背景，我们就是在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环境下长大，你光是嫁给台湾人你们的问题就可能会有很多，那就是一本经，可是你看我们语言文化那些统统障碍，我们有两本呢、欸，两本要处理。对啊，我只是想要为异国婚姻也是摆平一点，就是没有你们想象中，你们就只是哦，你们就是很怕外国人、老外什么。我跟你讲，没有，重新选一次，可能就不会想要挑战这个困难的选项，很辛苦。可是可能也会有很多人说，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就说对，没错。所以我们也是正在婚姻上努力，对不对？我们也正在努力。
对。
对，我们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啦，但是就是对啊，
就
是
分享给大家没有那么容易，
对啊、
也不是，但是也没有那么可怕。其实我真的觉得，而且我真的觉得台湾女生是很坚强勇敢的，这一点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
好，那我问一下，就是你在土耳其其实已经有住过三年多嘛，你说
对，
那你是全部都只有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吗？就住在那边而已嘛，
对
不对？对，
我只住伊斯坦堡。
那你当初去的时候是就完全不会不是德文，完全不会土耳其文嘛？对对，
完全不会，只会去脏话。然后那时候脏话是乱学，所以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其实这种刚开始，因为以一种冒险王的心情，你也知道我那时候是背包客，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恐惧，再加上可能自以为爱可以战胜一切，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真的觉得就是一个浪迹天涯的小背包客，只是旅居在伊斯坦堡这样的心情。但殊不知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语言这个障碍就是好比说他们完全不说英语，就是说英语的人真的是极少，或者是他们顶多几个单字是从法文过来，或者是从英文就是直接过来这样，那你可能就会你还可以大致上了解，所以那时候我还真的是硬着头皮就是去念了语文学校，让自己起码就是可以自己出去买菜、哦、然后不会被骗钱的情况之下，就是还可以安然的在那边就是度过可以跟一般人交谈的一个状态这样。那交友这方面的话，其实因为我是属于一个我比较不会只局限自己只能跟台湾人在一起，那因为那边的台湾人其实没有像其他国家那么多，但是其实人都很亲切，因为可能人少会比较互相帮助这样。然后但是我其实我的朋友还是以其他就是国家居多，因为语言学校的关系。对啊，我最好的朋友那时候在那边最好的朋友还是台湾人，但是其他的好朋友，你们乍听之下一定很有趣，因为可能以前大家去美国欧洲念的语言学校，你的朋友可能就是来自一些欧洲大国家，但我的是那个呢，我好朋友都是阿富汗啊、伊朗啊那些呢，很厉害吧？
还蛮酷的，对啊，但是他们是也是就是搬去那边，然后展开新生活，所以才去念。
对对对，所以我们都是 搬过去那边展开新生活，然后就是才在语言学校认识的。
那你除了这些以外还有遇到什么其他的不适应吗？就饮食上会不会，因为你跟我讲说那边好像很少亚洲的食物，对不对？
对啊，亚洲食物沙漠。因为
你们有那种亚洲超市吗？
我们没有亚洲超市，但是我们有一间很小很小的中国超市，它是就纯卖中国商品这样，然后也很小极小，可是我已经觉得很感恩，就是还有那一间中国超市。然后后期的话有两三家开始崛起，就有两三家韩国超市，可是我们绝对没有你们所谓的 Chinatown 啊，可以有中国城啊，然后有华人街啊，或者是有一些亚洲超市，没有。
有没有珍珠奶茶店？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但是在去年这一两年就是有人去开了，那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是否评级？所以有些人在欧洲如果说这我们那边有珍珠奶茶但超难喝，我都觉得你们一定要怀着感恩的心，因为我多期没有然后也是珍珠奶茶。
哎，你这样要怎么生活？因为我在德国其实我也不挑食，我很爱吃德国食物其实，但是我会发现我只要一阵子我没有吃亚洲的任何味道或者食物的话，我会整个就是很没有食欲，然后就会心情不好。
我也是啊，我那时候也会，所以我那时候只要回台湾，我的行李全部，我的可能我的衣服只有两件，牛仔裤一件，内裤两件，我所有的公斤数全部就是拿来放食物，我绝对不会拿来放其他东西，因为我真的那边真的是食物沙漠。但现在已经好很多，但是就是你还可以问问其他的徒席，我跟你讲，所有的人一定是尽可能的能多带一些干粮啊、备品啊、调味料，就是尽量带。
应该不能说就是土耳其的食物不好吃，其实很好吃，但是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口味上有时候还是会不习惯，
毕竟我们还是吃台湾食物长大的啊。而且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对自己的食物很有信心，他们觉得他们是世界三大美食之一。但我觉得对啊，好吃是好吃，可是水还是家乡甜啊
对 OK。 那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回教徒的部分，我还想插播一下，就是你嫁给Emery 是回教徒吗？
嗯，
那如果你嫁给一位回教徒的话，你有需要也变成回教徒吗？还是他们会希望你？
他们，我要这么说好，其实我那时候有点感动，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比较害怕的是，我跟你讲，这不能有一定的答案，因为每个激进的回教徒可能就会觉得说，你本来就应该要成为回教徒，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只能去跟读者们去分享我先生的家庭是怎么告诉我的。我先生的阿公阿嬷，就是我公公的爸爸妈妈，他们还在，那都已经八九十岁，其实应该是非常虔诚非常老一派的回教徒。可是那时候我先生的爷爷就牵着我的手，然后就叫我先生跟我翻译说，千万不要觉得有压力，他说你只要觉得阿拉是存在的，你不需要去改变你的教，就是他觉得、wow. 对，他觉得他告诉我，你只要相信，你只要尊敬这个有我们有这个回教这个文化这个宗教，那你不用去改变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你自己。但他意思是，但是在你有你的信仰的同时，我也希望你是可以尊重我们的回教，可是你不需要去改变你自己。然后我听了很感动，你知道吗？因为很老很老的爷爷，一个很虔诚的回教徒，从他嘴巴
开明。
对，而且他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他也知道说，哦，你之前因为你们国家的关系，你也是吃过猪肉的人，可是他也不会觉得，哦，你是对我们
不虔诚啊，或者
没有，他甚至是他也知道，哦，我们之前会吃猪肉啊什么的，他都知道，可是他还是有时候好比说我生病什么，他还是会跟我先生说，那我今天要进清真寺去为菲菲祷告，就是他就觉得，
哦，
对，他就觉得你只要有阿拉的存在就好，你其实不需要，其实他觉得那个形式上的你真的去改变这个教，或者是你包那个头巾哦，你的衣服穿着去改变，那不是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是你相信有这个神的存在。我觉得那就是他上了我一课，真的，这是一个就是其实我才真正发觉，我也是要为回教做一点，想要让大家知道这可怕的宗教就是你只要看到恐怖分子啊，或是偏激的地，就是回教的什么伊斯兰什么的，我就觉得你们不要去想太多，那个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回教徒，其实真的回教徒他们是善良的。对啊，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对，
爷爷是真的是很窝心。
对啊，这才是真的回教徒应该去做的事情。
然后我最记得，因为我其实在欧洲在德国我也有遇到很多就是有 回教的客人、嗯、然后他们都会有时候会有做那个斋戒的时候，
对，
那个是每年算是回教徒回教宗教最大的庆典，对不对？
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斋戒月的话就是穆斯林呢他有有一个月份是斋戒月，然后这个他是以他们那一个他们自己的月历去进行，并不是说我们的国历就是可以、
啊、时间不固定的，
对对对对对对，不固定，所以其实真的就是一辈子以来其实有可能就是这世界上穆斯林可能他春夏秋冬都会有遇到的时候过这样。那其实斋戒月最简单跟大家讲就是每天日出到日落这一段时间要停止饮食甚至是性交等生理的各种活动，然后也不能吃饭，就是你要
是不是也不能喝水，还是喝水是可以的？
不可以，有些更虔诚的连刷牙都是禁止的，但所以你得早一点就是在日要升之前要先起来
起床
这件事情，对，所以他们是为了想要
净化身体，对不对？
哦，以及他们要让你体会到其实民间所苦，对，要珍惜、
嗯、
其实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其实反而蛮好，有点像饥饿三十，
我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欧洲的那些回教徒、嗯、我觉得最辛苦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尤其是有时候会到夏、嗯、遇到夏天的时候，像现在
现在
早上6点日出哦、嗯、晚上9点半才日落耶、欸，然后他们是真的是加上如果天气又太热的时候，哇，那个是坐在外面可能工作的人的时候，哇，那真的是一大的挑战。
所以就是真的很辛苦，晨礼的时候换拜一起是要进入斋戒，可是日落的时候大家也会一起换拜，然后换拜之后就是做祷告之后就是会一起用餐。然后像这个时候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们如果进伊斯兰或大城市，我很推荐你们在斋戒月的时候在日落时刻去各大清真寺前面，那就像一个大庆典，因为所有人就是我的家族就会聚在那里，然后他们就用野餐垫，然后就备满大量的食物啊水啊饮料然后就是大家会在那边亲友会一起团聚吃饭，因为那就是一整天你都没有吃没有喝，然后大家祷告聚在一起之后，那简直是一个大庆典。你会在我那时候在那个蓝色清真寺那边前面，你这样一走过去所有的人就叫你进去吃东西耶，他们就是怕你饿到、
哦、好客哦。
对，就是其实土耳其民族性很强，然后也很热情，所以我会很推荐其实在斋戒月去反而你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但我还是可以讲一下，就是说其实他们没有那么的严格，如果你是老人啊病人或者是你是生理期正在生理期的女性孕妇产妇那或者是残障人士，其实你可以减免这样子的斋戒，不用这么的严苛。
对啊，不然那是生病人或是孕妇什么之类突然中暑或是什么之类也不好吧。
对，其实他没有那么严苛的，就是对于这些的话你是可以就是减免，你是不需要做到底，然后婴儿那些也都不用啊，然后小孩其实也、对，然后在其他的伊斯兰的国家其实不知道，但是我们在土耳其守斋嘛，那如果你这个守斋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像日升日落这样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像我婆婆他们就是会帮用捐款的方式或是买肉就帮助弱势团体可以做代替。对、
嗯、OK，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斋戒的，你就是好好的为这个社会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会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嗯、因为我有刚刚跟你们讲到有些人就是你看就像你说他可能日升可能4点半5点哦太阳就升起，你一整天到晚上9点都不能吃东西不能喝东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嘛，所以而且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晚上也起不来，所以你知道在土耳其的时候如果是在斋戒的时候，你在要日升的前40分钟啊就会有一个人在路上敲锣打鼓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你就会被吵醒，他就是要提醒你要先起床吃饭喝水，然后要准备迎接斋戒，每天都在3点半左右就开始。
哇耶，那这样一个月这样、
嗯、对啊，其实他也算是很热情这样子。然后他后来会去就是各家家户户敲门可能要一个小费啊，他就是随意给，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你就是他也算是义工，大家就是可以给一下。
对，超级。而且你在土耳其3年多你应该也有去一些其他的城市玩吧？
有耶、欸、
除了伊斯坦堡，因为我自己觉得伊斯坦堡真的很美，那但是除了伊斯坦堡你还有其他推荐的地方吗？
嗯，我最推荐的反而是 Mardin 马尔丁，马尔丁它在土耳其的东下方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
东下方东南方啦，
东南方
到底东下方
多烂，好啦，东南方它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很土色的一个城市，就是真的它都是颜色大一致，然后因为那边很热，它夏天可以来到四五十度，所以它的那个房子都是土色，然后做成正正方方的这样。然后他们当时去的时候，当地人跟我说，因为真的太热，所以晚上在降温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在里面睡觉，他们会爬到屋顶上睡，是不是很幽默？对，他们才会做的正正方方，然后都是土色。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真的是被那边美景吓歪，因为那边就是很神秘、很古老的一个城市。然后你在上面，你在马尔丁的上面的城市，就可以俯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不是超酷？
超级酷！那要怎么去？是要坐到如果台湾人要去的话，怎么去？
基本上我那时候是走整个土东的行程嘛，所以那时候我是先从伊斯坦堡搭飞机，然后我搭到那个阿达纳，然后再从阿达纳一路玩上去，所以其实从那边开始你就可以直接搭巴士这样过去这样子，
嗯，
或者是你自驾，那边其实开过去也不会太遥远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台湾人最爱去的卡巴托基亚，你会推荐大家去吗？
我还是推耶，我终身必推，因为我真的觉得没有看过卡帕托基亚，不能说你来过土耳其，真的。但我真的觉得，就是热气球真的是人生必搭一次。但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好想要约你去台东的热气球节，但我只要想到你看过卡帕托基亚的，我就觉得我还要约你吗？我就说那是不一样的美，对不对？对啊，
对，
约。但是那个真的是，我还是得推。就是你真的一生去一次你不会失望的，
所以你就会推荐大家，如果以区域来讲的话，除了伊斯坦堡或是卡巴托基亚以外，其实东南部那边其实也很美。
因为东部的话就是会稍微危险一点，但是东南部的话我觉得，就是以我自己去的话，我会觉得因为东部土东再过去一点点，很东面的话真的是太靠近叙利亚了，那我真的会
比较，对，那个不要，那个不要，
那就是一个安全顾虑上的范围，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怎么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但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旅人来说，你就是要为自己的旅程安全负责啊。那我会推荐的是东南方，是可能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那也比较少台湾人会走，那我会建议你们要去那边看看这样。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每一个人妻都会问的，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女生即将要去土耳其，或是已经刚到土耳其，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会觉得
是我这题没有告诉你，所以你完全不知道。我确实忘记传给你了，他有点尴尬，
有点惊吓到。哎，是剧本上的吗？应该这么说。对啊，那也不错，因为就是临时最心里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刚好可以讲出来。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要来土耳其挑战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终究还是要看你嫁给什么样的人。因为其实你的还是跟着，就是陪着你一辈子的人。那我会觉得第一，你要非常非常的去熟悉你先生他的家庭背景以及他自己本身。那接下来就是在异地你要保护自己的第一个原则，你一定要学会基本的土耳其文，这是一个不吃亏的原则之下。因为你不要觉得我的英文多棒，我就可以在那边就是生活得很安好，因为毕竟在那边讲英文的人真的不是很多。我觉得就是第一，不用说要把语言学得精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你基本的生活你都要可以靠你的语言自己去完成的话，那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方式，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不能说先生可以帮着你翻译一辈子，我觉得那个是不大可能。
那样也很无趣吧，那样也很依赖人。其实说真的，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子，因为东西就你要懂啊，为什么要靠别人？
因为我就觉得
这些事情你明明在台湾都会，为什么突然再嫁去土耳其然后要变废人一样也不好。
对，所以我才觉得说，其实你不用说我一定要学多精，我不觉得你一定要学多精，但至少你要
沟通，能自己生活是最好的。
这顿饭你可以问多少钱啊？那这东西是什么肉？猪肉、牛肉的？没有猪啦，不好意思，牛肉、鸡肉啊？那要买什么东西？多少钱啊？要吃什么？回家的路？
等一下。我可以插播一下吗？
对，
因为我知道的 döner 啊，就是 是沙威玛还是沙琪玛？不是猪肉吗？
Durner 不是猪肉啊，在回教的 Durner 怎么可以有猪？
对，就是我就想，但是我是说在德国或是在台湾不是都猪肉吗？
对啊，
对
不对？那是因为他可能用了一个会比牛肉便宜的红肉去、
啊、
作为主食。
对，土耳其是都牛肉？
没有，有些是牛羊啊，有些是羊，
啊、
有些是
OK
挑的，然后也有牛羊混的比例，所以其实是可以挑肉的。然后如果你避免你有些人比较怕羊，稍微避免吃羊的话，就是去点那个鸡肉的那个 Durner 就好了。
啊 ，OK， 了解。
我先推荐一个吃的，其实吃的大家都知道，除了 Durner 啊 ，Amy 牛牛的那个烤鱼堡啊，然后他新大街上面的湿汉堡，那些其实都很厉害。然后我会最建议大家去土耳其的 Lokanta 到处都看得到，它就是土耳其的自助餐，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很多土耳其所有的料理，那就可以去点。
你怎么没跟我讲？
哦、我没有跟你讲吗？哎呦，
没有跟我讲，这没有跟我讲，
那就是我要让你再去第二次的意思。
哦，
对，你真的是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食品，然后它就叫 Lokanta， 你可以看到那个招牌，对，它真的是好多吃的，几乎土耳其料理，但它就是土耳其自助餐，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好，我最后再插播一个我希望你可以回答出来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也蛮好奇的。因为你说在土耳其语言上没办法用英文行走好了，或是因为说真的，如果你当时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台湾女生在那边好找到工作或是好发展吗？
我个人觉得不好找到工作，其实不只是因为语言上的隔阂什么的，我真的是觉得发展的空间没有像其他国家那么多，那其实你硬要找还是有，只是说好或者是不好而已，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它是符合你对过去的能力或是专业，
对，或者是符合你觉得你原本应该想要做的事情。像我在那边有接过一份工作，它是瑞士的公司，然后我曾经去了实习了一个礼拜，可是我发现它不是我想要的，它是想要我去抓东南亚那边的市场，可是他给我的方向是我只是想要东南亚市场那边的客户，可是他没有给我半点的资料，就是我意思是他觉得你就是应该要自己去做东西，可是我就觉得说那可能跟我想象中的我要的东西有差，
是去学习而不是帮他们，
对，就变成说我是把资源建立起来，而不是你们本来就有一定的客户，我只是说要去维持这个关系，但跟我当初的理念差很多。或者是说我也有接过一个是想要上中文课的家教，他家的是超级有钱的叶托奇的小朋友这样子，可是我就他们家的理念可能跟你有
价值观什么也不同，
对啊，可能就是觉得要快乐学习，但他快乐学习之下跟我说下个月我们要去中国玩，我希望他会自己去点餐以及他知道多少钱，
你就说没关系啊，没关系，你直接帮我把机票什么住宿都订起来，我跟你们一起去。
对，我就那时候就我真的跟我孩子开着玩笑，我就说哎，不然你直接带老师去最好的方式
就这样啊，最好的方式，反正那不是有钱吗？
对啊，所以这是最后一个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不会再刁难你了。没有，最后我要让大家知道，就可以让你打一下广告，就是你让大家知道一下大家可以去哪里找到你，像是你的 Instagram 或是你的粉丝专页。
我的 Instagram 是 Phi Chen， PHYPHYCHEN， 然后呢我的粉丝页，
你看过你粉丝专业名字忘记，因为太长
太长又太久没有用，那就是你们就可以打土耳其 Phi， 只要打出这关键字一定会跑出我的粉丝专页。
如果大家想要去看他的儿子女儿，因为真的好可爱，他的儿子很小帅哥，然后女儿是小美女，真的是美女，仙气很重，然后对，所以就是太可爱到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像一个变态阿姨，每天就想要追踪他们。那你讲一下你小孩的那个 Instagram 好了。
对啊，你们要不要来？
对
啊，你们可以加一下，因为我现在就是在那边反而比较就是常出现，
比较活跃一点。对，
它叫做 KAAN， 然后 Maysa M A Y S A， 你们就可以找到我小朋友的 Instagram。然后我最后要推荐一个活动，就是这个就没有了 ending， 就是在11月的 就每一年的11月，它有一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穿越两个大陆的马拉松，就是你可以从欧洲跑到亚洲的一个路跑。我很推荐，如果你们有打算要11月去的人，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它就是博斯布鲁斯大桥跑到蓝色清真寺。那你也知道，博斯布鲁斯大桥它是横跨欧亚，这是唯一一个是横跨欧亚的一个路跑，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然后最近路跑又特别的流行，所以我会推荐大家读者，就是如果你有去又刚好是11月，可以参与这个活动。那如果要怎么参与，可能请你们 Google 一下，因为我现在人在台湾，可能就没有办法帮你们。对，
这资讯蛮酷的，
对啊，很酷，对不对？我觉得这是蛮适合推荐大家，因为最近台湾路跑真的非常的活跃，
一堆人都在爬山，
对。以及什么路跑都有，
真的。好了好了，那我今天不吵你，已经有点晚了。
好啊，谢谢大家，
谢谢你分享那么多。
不会，
那我希望你们在台湾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小孩平安快乐的长大。那我希望明年就可以再见到你们了，
赶快回来，我们这是一期一会耶，一年见一次，
真的。但是真的是我一回台湾，我一定是不顾一切，就是一定会安排时间给飞行。
真的，哎，那我真的觉得我们这样已经算幸运，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会在台湾相遇。哎，
对对对对，应该哎，确实是这样，因为他本来住土耳其，然后我又住德国，然后但是我们不管怎样，就是每一年，而且是我每一年回去，我们都一定会见到面，我觉得还蛮酷的。
对啊，就
都很刚好。
就是很刚好欸，然后我就觉得蛮有缘分。但我跟你是真的本来就很好，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我们是超好的朋友。
对，要想说我们平常互动很少，其实我们有在联络。OK，
这种互动很少，但是一互动就是把所有事情全部讲完，对不
对？
对，
对，就现在这集本来要录半小时，就录了一个小时。
对啊，欸，真的好可怕哦。
那先这样哦，晚安，拜拜，
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喜欢的话在留言评论告诉我哦，或是上我的脸书专页，跟着甜甜与发表一起刮世界地图，或是我的 Instagram tiny.pipacker 私讯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2周后再见咯，拜拜。